十三章第四节，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敢勾合行淫的人，上帝必要审判。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勾合行淫的人，上帝必要审判。我们再次低头祷告，主要感谢你，你的境界，你的应许，你的教导，你的劝勉，你的光照，都是要使我们，使我们的生命，使我们的生活跟你永生的道接连在一起，好叫我们脱离黑暗的阴影。我们走在死荫幽谷的时候，因为有你的同在，我们面向之后的得胜。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愿主你自己话如同银子炼净的话语，光照我们众人的心，接近我们的生活，启发我们的思想，给我们从黑暗中间看见大光，我们就不回头走错误的道路。所以求主你真理的圣灵引导你所创造的理性，好像我们的思想被你的真理所吸引，被你的真理所装备，被你的真理所教导的时候，我们归向你，我们在你永生的道路中间主要努力奔跑。主要当我们往你命令的道上直奔的时候，那是因为你开广我们的心，使我们看见那极大的荣耀，看见你永生的应许，看见你没有错误的带领，好像我们的生活可以更像你，荣耀你的名。求主捆绑撒旦，甚至来远远离开我们，你不让他在我们中间有丝毫骄傲的工作。你给你的仆人当讲的话语，你跟预备我们的心，主要以谦卑受教的态度到你面前领受你活泼的圣言，你自身的真道。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求你，阿们。我们在过去的三次已经讲到，为什么婚姻人人都当尊重，为什么床不可污秽，为什么是一夫一妻，因为这都是圣经里面很清楚的原则，是神所启示的话语里面中间已经带出来的这原理。感谢上帝，当一个人遵行神的道，因为明白上帝的话而不偏左右的人，他一定能上帝赐福。性的问题是人的一个需要，是很基本的需要，更是维系人在地上生存神所用的一个办法。那这个呢是很严重也是很严肃的事情，在这件事上有差错的，就是犯下了很严重很严肃的差错。在这事上有敬畏的人，就是很严肃的，是很尊重神，产生一个非常蒙恩的前途。感谢上帝，今天我们继续思想第四堂，也就是我们谈到为什么呢，上帝必要审问勾合行淫的人，上帝必要审问。当一个年轻人情窦初开的时候，性的奥秘是多么新鲜，多么使人振奋，多么令好奇的人愿意明白，有相当相当大的吸引力。但这不等于说呢，因为我们有这个需要，有这件事对我们的吸引力，我们就可以放松，我们就可以随便。因为这个吸引力跟这个奥秘给我们产生的刺激，有伟大的使命在背后，所以我们应当用很严谨的心，用理性控制情感，用感情控制情欲来面对这个事情。勾合行淫是很容易发生的事情，在不几秒钟的中间，人就可以因一时思想的差错，没有办法控制他的感情，跟没有办法驾驭他的意愿，就这样一失足 成千古恨。所以这是非常要谨慎，非常要小心的事情。许多人在事先不注意，事后徒悲伤。许多人在事先把事情看得太轻了，最后犯上了太重太重不能挽回的事情。许多性欲所造成的悲剧，是使一生一世失去了那可爱的、那宝贵的、那单纯的、那个心灵圣洁应当给我们的幸福同喜乐。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什么会产生悲剧呢？悲剧又是什么呢？我给悲剧从两点来看。悲剧的第一点，就是因为不能控制，也没有办法挽回时间，铸成大错带来的悲伤，这个叫做悲剧。所以悲剧的第一点，就没有办法挽回时间上已经做错的事情，这个叫做悲剧。所有的悲剧都是在时差、时间的差错上进到一个不可能挽回的地步，这个叫做悲剧。第二样，悲剧的第二点，也就是永远挥不去的后悔，只有永远痛苦后悔，却没有办法把这个痛苦后悔的心情把它挥去，这个叫做悲剧。所以挽回时间不可能，除掉后悔不可能，就这样永远在继续不断摧残自己，继续不断在使痛苦在伤害自己的内心，完全没有办法逃脱的这样的状况，这个叫做悲剧。许多许多时候，如果我们能够在犯罪以前一刹那好好思想，让那理性控制情感，情感控制性欲的可能性，我们抓住这个时候这一刹那我们的主动权，那我们就可以避免那些不必要的悲剧产生在我们生命的过程中间。但是呢，这个的理性控制情感，情感控制性欲，这个可能性是从哪里来的？是不是希腊的哲学在这方面已经给我们足够的力量呢？因为柏拉图说，你用理性控制你的感情，再用你的感情控制你的性欲，你就是一个智慧人。这样一个哲学家是用他的思想主导他整个生命其他的元素、其他的层次的人，这个叫做智慧人。 A philosopher is a man who is seeking after the wisdom, is the follower of the wisdom, 是一个接触，是追求，是继续不断在追逐这个智慧的人，爱智者，这个叫做哲学家。但是哲学家的这个理想，就是理性控制你的感情，你的感情控制你的意志，控制你的意念，是怎样才可达到呢？这就不是希腊哲学所能告诉我们。所以圣经有一个比这些更高超的，就是让圣灵引导你的一生，圣灵引导你的思想，思想引导你的感情，你的感情控制你的意念，你才是个真正有数天智慧的人。这样呢，希腊的哲学他们理性控制一切的时候，那你问他说谁控制理性，他们就没有办法回答你了，因为他们的智慧的最高峰就在这里停止了。这是 the end of the philosophy of the Greek。 所以古希腊的哲学到了理性就结束了，理性之上谁控制呢？他们没办法回答。所以这本圣经给我们最大的盼望，这本圣经给我们最高的出路，这本圣经给我们最伟大的智慧。为什么呢？因为人的理性是被造的，所以只有圣灵启示的真理来控制上帝所造的理性的时候，这个人才有真智慧。这是希腊哲学没有办法做到的。所以呢，圣灵所结的果子到最后一个味道，所以最后一个方面的表现的时候，就是节制啊 temperament。 这个节制呢，就是 self-control。 这个 self-control 也就是圣灵引导你，使你能够怎样控制自己，这样呢，你的理性不是绝对自主的，不是 autonomy， 你的理性不是绝对有主权的，不是 sovereign， 你的理性应当在神的真理光照之下，在神的真理引导之下归回真理。我再说，我已经给信仰做一个很特殊的定义，信仰是理性归回真理，这个叫做信仰。 The return of the practical reasoning to the truth revealed by God, that is called faith. 所以信仰不是磨灭理性的，信仰不是抹杀理性功能的，信仰不是抗拒理性的作用的，信仰乃是理性的归回。归回哪里？归回创造人的真理的本体，上帝那里。所以讲圣灵是真理的灵，圣灵又是启示真理的上帝，圣灵就是用所启示的真理来引导所创造的理性的那位主。所以圣灵用真理引导理性，这样一个人顺服圣灵，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圣灵就给他一个控制自己、引导自己、克服自己的能力。这样就从你的理性来克服你的感情，你的感情来引导你的情欲，而你的理性是顺服圣灵的。这样你的生活就在正轨的中间。如果一个人要谦卑，愿意好好从圣经的总原则去找到自己怎么安分守己，怎么走在正轨中间，他可以过一个许许多多不必后悔、不必在悲剧中间挣扎痛苦的那种喜乐生活。这是很可惜的，因为许多人不愿意尊主伟大，许多人看不起圣经，许多人以为圣经讲的都是八股，是那些古老的、退后的，是一种落伍的思想，所以他们因为轻看的缘故，就不可能用谦卑的心从圣经找到了超过所有最高智慧的哲学，但那是神自己的真理的最高最高的智慧。我感谢上帝，我这一生看见了许多许多很有学问的人，因为谦卑的缘故，他们发现了圣经超过所有知识界所有的学问。也有许多很有智慧的人，因为顺服在神的下面的缘故，他们找到了世人的智慧所不能给他们的东西。像柏拉图、阿里斯多德都讲过很多智慧的话，在你用圣经的光去照耀他们的思想的时候，你发现里面的许许多非常腐烂、非常失败、非常轻浮、非常随便、非常充满漏洞的思想，他们自己从来不纠缠的。比如说呢，这个阿里斯多德说呢，一个人呢在少年的时候生命没有多大意义的，他又说一个人结婚的时候应当是38岁的时候，那娶的女子应当是18岁到20岁的时候。他这样的提议呢，是不过是要使一个人到了年老的时候，他呢还可以满足于他自己所娶的妻子，但是他没有解决妻子是不是满足于所嫁的老丈夫，他更没有解决这个38岁以前没有结婚的男人要怎样过性生活。这些问题他漏洞太多了。所以我们以为最大的哲学家，他里面的不智慧的东西是多过他给我们认为智慧的东西。我教哲学教了几十年，我发现许多最有智慧的人，在某些最重要的时刻都显出许多愚笨的事情出来了。我们看见20世纪绝对的东西被丢掉了，相对的东西被绝对化了，而无形之中绝对化了相对，就等于说世界上没有一件绝对的事情，这件事就是绝对对的。所以把没有绝对当的绝对，又否定绝对，又产生绝对，这是相对的非绝对，这是好笑的相对，这是自己不断有以为对的非绝对，这是今天世界哲学界的最大的自取羞辱，你看见没有？所以像 Foucault， 我讲的这个人是后现代主义的一个大思想家，结果他要，因为他是个同性恋，他一定要死在 AIDS 同这种很可悲的现象中间。为什么呢？因为反高贺神灵的人，上帝必要审问你，不要用天这个千奇百怪的理论来正常化 或者来正式化、来合法化你自己错误的思想，你也不要用最新潮的思想来推翻圣经那你认为古老却永不改变的圣经。所以当人自以为聪明的时候，就会被自己的聪明所误，但自以为自己可以用更多的理由来替你的立论做支撑的时候，你乃是呢赋予你错误的意念，你是产生对神的反叛，而这些人还是要受神的审判。反正都恶行淫的人，上帝必要审判他。前几天有一些呢男女同性恋的同志们，他们呢跑到天主教堂，在这个弥撒正在举行的中间进去捣乱，他们以为用这样的办法可以使天主教晚灯不化，绝对不赞成同性恋的这种古老的思想可以产生一些改变，告诉这些神父们现今的世界是不一样的。其实在他们没有这样作乱以前，许多神父已经自己在作乱，那么这样呢你看见了，无论里面无论外面，都有一些宗教和非宗教的人士故意轻看圣经，把上帝的道当作开玩笑。结果这些人没有想到，就在他们在里面作乱的时候呢，这个呢整个动作都被录下来了，录影下来了。所以呢再过几天他们会提上宫廷，用法律的解决他们问题。我最近听见一些的事，我感到很难过。现在美国有一些很聪明的同性恋分子，他们故意读书读到最好，读到最高，而且进到最好的法律学院去读书，为了一个目的，等到他们考到最好的法律执照做最高的律师的时候，他们那时候要改变法律，使整个美国对同性恋合法化。所以他们是纯粹目的改法律而读法律的，这样呢是为了犯法而读法律，这是不是为了法律的尊严而读法律，是为了修改法律而读法律。所以我最近这几天在想一个问题，什么叫做 academic， 什么叫做修书。如果修书是在科学界里面，那是为了服务正确的资讯to support the accurate data that is in the science scientific sphere， 是 scientific 的这个呢叫范围的field 里面。所以 the academic is to support the accurate data in science， but in religion in philosophy academic is only a tool or a means to support your idea and your standpoint。 在这个宗教在神学在哲学里面，学术性的东西常常是不过是为了支持你的立场，这样呢你的立场是错的，也有学术的人也可以用学术来支持他错的立场，所以这个就不是为真理。为这个缘故呢，我们看见真理离开人是越来越远的。我相信我前面这一段的话，那些没有读哲学或者不习惯听哲学讲课的人是要花一点脑筋，但是如果你想清楚了，你就知道这个很可怕的事情。我不会因为你学问多高而佩服你，我要看你的信仰、你的立场、你的道德标准是不是合乎圣经，才能尊重你的修书。因为如果你的修书是为了应付、支持、赞同你错误的信仰立场的话，你修书越高，你就越被魔鬼留地步，被他所使用。我不能赞成阿特·舒根豪尔的哲学，但至少他有一点，我认为是常常罪人犯而不知不觉的这个共同的毛病，那是什么呢？也就是他说呢，我们常常用意志先决定一件事，那么才找理由去支持那已经决定的事。这样的人的通病是意志在前头行，理智在后面跟，所以我们的理性已经变成意志的奴仆，我们的意志已经成为我们整个生命的主使，把我们带到一个错误的地步以后呢，我们还用各样的理由来替自己自圆其说，说我们是对的。那这就是今天的情形。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一个人决定走极端回教 恐怖分子立场的人生哲学的时候，他也可以照样读到博士，读到最高学府最有学问的程度，好的，得到最高最高的成绩，但是他所有的学术都为了支持他做恐怖分子已经决定了立场，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当你的学术不是为真理，而是为你的信仰立场，而你的信仰立场不是回到圣经的启示，而是为你自己的意志所决定的作用当中的时候，你的学术越高，你就越被魔鬼所利用。这件事是很危险很危险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许多神学院毕业的人没有办法成为好的传道人的原因，因为他们所学的东西不是为了荣耀上帝，他们读的东西要显出他是功课好，他们的知识高，他的学问过人，他是聪明的人，而他的心已经定了，他做的工作不是为上帝，他所读的东西就不可能是为上帝。有一次我在美国明尼苏达的 Rochester 跟 Mrs. Edith Schaefer 就是范西西的太太一同谈话，他亲自为我煮了五道中国菜，他说 Stephen Tong Today we eat together Chinese food， 所以他煮的不是太中国味道，但是他的心是非常愿意用中国菜来招待我这个中国的传道人。说完了以后呢，他就呢给我看这个范西西耶夫写字的台，背后有改教家归正神学伟大的领袖加尔文、马丁路德、苏恩里等等的像，他在那边写许多最重要的书，背后有一个这个钟已经200年了，是 grandfather clock， 200 years old， 滴答滴答。他是 Stephen when Francis was still alive he always told his children listen silent be quiet listen tick tock tick tock this is called time time is passing unconsciously be aware of how do you use your time。 他常常对他的孩子们说，听啊，时间不预设的正在度过，你要谨慎怎样用你的时间。又给我看一个钢琴 Steiner and Son， 他说这个钢琴呢是迟了31年才送到我家里来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结婚的时候是31年前，后来我买这部钢琴的时候只有用$500，他本来不卖的，结果呢没有人要买，结果还是把$500卖给我，卖来到送到我家的时候，我一看这钢琴是31年前做的啊，那31年前就是我们结婚的时候，所以上帝啊，我的结婚礼物你迟送来31年啊。这是他给我讲的。因为我们吃完了饭以后，伊丽莎白带我带去到这个弗兰西斯的坟墓去看弗兰西斯坟墓，这个的伟大的知识分子的使徒死的时候被埋葬在那里，我很感动。看完了以后我们坐车回去，但他对我讲一句很难过的话，他说 Stephen we United States graduates we have graduated people thousands of thousands from seminary from theological school but not even one become the hero in the kingdom of God。 我们美国今天每年从神学院毕业的有千千个传道人，但是连一个上帝国度的英雄都没有。他很悲哀的讲这句话。我今天再次对你说，上帝国度需要一些人，这些人心定为神，愿意做大事，为神愿意牺牲，为神愿意奋斗，愿意拼命，愿意舍己，愿意背十字架，然后他所读的一切，他的血书为了定付他在神面前所定的奉献的心智，这样的 academic 才是有用的。我看到有一些人听进去这几句话，因为所谓的血书其实变成今生的骄傲，变成人的自夸，变成夺取神的荣耀，变成负错误的意志，负错误的信仰，负错误的立场，那个魔鬼的攻击。 求主怜悯我们。我再次说，千万不要用圣经违背圣经的那些新潮的信修的理论来反对神的旨意。你不要以为你看过别的书，你不要以为你懂得世上圣经的潮流，你不要以为你可以举出许多圣经的这一个多么明星、多漂亮、多么成功，他们结婚这么多次都不要紧，上帝都没有好像审判他们，为什么你要讲这些讲得这样严厉？你应当尊重你自己，为许多的电影明星，因为许多电影明星他们的生活像禽兽一样，他一点不像上帝的形象，你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样式造的，你应当是尊贵的，你应当是圣洁的，你应当是洁身自好，彰显上帝荣耀美德的圣徒。求主帮助我们。圣经记载雅各在十二个男孩子之外还生了一个女儿叫做迪拿，这迪拿呢有一天呢他就感觉到呢，我要出去看看世外面的情绪到底是怎么样的，世人的生活到底是怎么样，因为我是一生一世都这个玩在树林的家庭里面，这是敬畏耶和华，是敬拜上帝的家族，但那是不敬拜上帝的人怎么样呢？我也愿意出去看看呢、啊。我是现代的女性，我应当有现代女性的生活，我应当有潮流的姿色，我看看外界的女人别人是怎样生活的。所以他就这样出门，单独一个女子就这样出门。亲爱的弟兄姊妹，一个女子出门有什么不好呢？没有什么不好嘛。但是呢，有时就真的产生不好的事情。蒂娜一出去的时候，马上遇到了一个男人，这男人是世间，这男人的父亲像君王一样的，是另外一族，是不敬畏上帝，是不认识上帝的外邦人，这个王族的孩子。这孩子看见蒂娜的时候，马上一见钟情。我们英国人呢有一句话，他说呢 ，marriage because of the fall in love in the first sight will divorce after the first fight。一见钟情结婚的人，一次吵架就离婚，意思就是这样的。所以那些没有根基的，那些太冲突、闪电式建立起来的爱情，没有经过考验，是很危险的。你们要谨慎。这个男孩子看见蒂娜的人，马上受他吸引。是不是雅各生的孩子很美丽呢？一定是很美丽的。他不但是有美丽，而且有敬畏上帝的家族特殊的一种美德在他身上。一个真正敬畏上帝的人，他的家里面的动作一定有不同的地方，这些动作是没有办法用言语把它表达出来。一个圣洁的女子，她的举动，她的眼睛的视线的速度一定跟那不圣洁的女子不一样的。她眼睛动的时候，那个快慢的速度一定跟那些这个邪恶的、那些没有敬畏上帝的人的速度也是不一样。他的体态、他的一举一动，不是字里行间，是举动之间有些心灵的表达，是没有办法用言辞把它想行会出来的。所以这样的，我相信呢，这个外族人看见圣徒家的女子有一种特别的美。这种美是在他的民族中间看不到的，所以他一看见迪娜的时候，他马上心花怒放，他马上一见钟情，马上情不由己，他就把他带去，抓住他，把他带到偏僻的地方。迪娜太美了，他不能够再控制自己的感情，就在偏僻没有的地方就强暴了他，就玷污了他。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经记载这个事情，当他强暴了他以后呢，怎么办呢？他知道做错了，但他现在没有办法挽回，因为时间是不能退后的，不能倒转的，而这一件已经做错的错事是不能挥掉的。就在这一个痛苦的悲剧之后呢，他想怎样挽回，但是怎样补救。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后知后觉的人常常做的事情。 我们为什么不再先知先觉，自己警惕自己？为什么做错事要后知后觉，要亡羊补牢呢？这是很难做到的事情。当这地拿回去的时候，充满羞辱，他不过是为了看看别人怎么生活，第一次要见世面，第一次要了解外邦人的生活习惯，第一次要看看这个世界到底是个怎样世界。请你注意，当你以为你是看别人的时候，你不能逃脱那个事实，你是正在被人看，这叫做相对论。每一个人都用我去看看别人，人也正在看看他怎么看，所以很多人在看而被看之中不自觉，被看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他不自觉，他只以为他看到什么事就是什么事。世界不是单单照着你所看的，留下一些的导引在你的印象里面，世界因为你怎么看也把你的看法留下导引在别人的脑海里面。这个相对的看是很危险的事情，因为当你正在看的时候，你也是正在预备自己让人看。所以许多基督徒不注意到他在哪里，都成为众人注目的一个中心。正像耶稣所讲的，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因为山的四周都可以看到最高的地方，而最高的地方没办法遮盖自己，显露暴露在四方中间明显的这个形象，所以呢，你没有办法隐藏自己。基督徒是这样醒眼，这么醒目，这么被人注视，被人看见，这么清楚的一个视角的中心。基督徒怎么可以不谨慎自己，可以不好好的监察自己的一举一动呢？当你说我正在看他们的时候，你要知道他们早正在看你。所以地拿出去看他们，就被他所要看的人看到了。要看他的人一看到他，就羞辱了他。就这样在几分钟里面，他失去了他作为处女的尊严，失去了他是圣洁的家庭伟大的雅各的家的一个最尊贵的独生女的征兆，就这样丢掉。谁能不满？最爱你的人把你的征兆拿去了，他能还给你？不能，他只能过去，他不能送回，他只能施惠，他不能补回，他只能建大，他不能把你完全完璧归赵，送回你原有的圣洁的那个地位。所以少女们要谨慎自守，少女们你要知道，你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你还穷，你还年轻，你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你有人间最伟大的征兆，是圣洁的童女，神放在你身上的记号。你竟然可以随便丢掉这个吗？为什么？为了你要看看别人是怎么样的，想不到别人就看到你，就抓到你，就丢弃你，就侮辱了你。所以当地拿回家的时候，跟他出门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他出去的多么好奇，多么圣洁，多么天真可爱，是一个呢刚刚情窦初开，非常亭亭玉立，人人可爱的一个少女。回来的时候失去征兆，已经无恋见人，在当时的社会是一个没有地位的女人，跟妓女一样，是已经被撕破，被丢弃童真，被践踏她的圣洁，一个羞辱的女人，蒙羞倒悔的回家。哦，当他的父亲看见多疑的女儿这个面色的时候，这个从小养你到大，没有看见你有一天的面孔是这样的，这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了。老人家是很聪明的，老人家不比你做一大堆文章才知道你在讲什么，他从你眼睛动一动知道你心里想什么呢。他必然安静，不要哭，等你的兄弟回来。雅各是很有忍耐的人，很有涵养的人，他知道这一件事会闹成可怕的悲剧，那现在怎么办呢？因为我们整个雅各家是寄居的，我们是少数的， 我们的人加起来不过几十个人，在这迦南人几千几万人中间，我们竟然受糟蹋，我们的处女已经对不住了他的真道，我们的家庭荣耀已经受了羞辱。但是我们现在怎么办呢？我们这样少数的人在这里聚居，我们一不谨慎行事，可能就招来杀身灭族之祸，那怎么办呢？所以你等吧，你安静，不要哭，等你哥哥回来。你注意看圣经，他哥哥回来的时候，后来有几个哥哥就想了一个办法，这是以色列家绝对不可发生的事情，这是上帝的选民被羞辱的一件大事，那怎么办呢？但是呢，这一方面呢，站在最痛苦的时候，那一方面不自觉，因为羞辱别人的人不会被自己羞辱，羞辱损害别人的不会被自己损心损害，他不过自己对自己，我太爱他了，他太美了，所以我一定要得到他做我的妻子，我才甘愿。那些人还算有一些良心，因为有一些人已经糟蹋了别人的处女身之后呢，就杀身才甘愿，他就杀害他所蹂躏的人，他才甘愿，他要灭口，他才可以逃脱暴力。这个世间还算比较有良心的人，他爱不会因为糟蹋了别人就爱变成退色了，他相反的对父亲说，爸爸，你有王的尊严，你在这句中间是最大的，你好不好求你到雅各那里劝他把他的女儿给我，因为他太美了，我太爱他了。床误会了以后要用爱再去挽回还是困难的。亲爱的弟兄姊妹，用正式的爱在正式的时间里面拿到你可以取到的，那就什么事情都容易了。但你非法取到你最爱最美的对象，结果你要用各样的办法在挽回的时候，已经不是那样容易的事情。他的父亲听他的话，跑去找雅各，雅各啊，我的孩子，太喜欢你的女儿了，他盼望呢，他跟你的女儿可以结婚，那我们就成亲了好不好？我们两个家族就变成亲人，我们两个家族在这里居住，彼此相爱，那我们在这里壮大起来，我们的儿女可以成亲，不是很美的事情吗？迪拿的哥哥出来说，不能，以色列家不可以有这样的事，你羞辱了我的妹妹，我们只能把我的妹妹嫁给受割礼的人，你的孩子是没有受割礼的人。所以他们就用敲诈欺骗的手段对世界的爸爸说，你们的全族都受割礼，然后呢，以后我的妹妹就可以嫁给你的孩子。这个外邦人还以为这个所谓圣徒讲的话都是真的，想不到圣徒有时候讲话不是真的，那是所谓敬拜上帝的人有时候用计谋陷害外邦人。所以这里有真心的爱，但是错误的行动，这里受了羞辱以后报复产生了虚假的阴谋，这个事情都有很多的教训，我们每一件事好好讲都可以讲几个钟头的，我不是跟你开玩笑。因为这本圣经就是把人类所有的错误、所有的假的、真的、错的、对的智慧描写下来、记录下来，作为后世一切可能发生的事情的见解，这个很可怕的事情。他们就信以为真，全株受割礼。割礼应当是第八天，不是已经长大了？上帝说，孩子生下第八个，给他行割礼。这是摩西不了解，不了解还是要写，因为神的启示嘛。如果神的启示一定要等你了解才可以下来的话，那你的理性多大？你的理性不是变成上帝所启示的真理的监牢了吗？上帝所启示的真理就受捆于你所了解的这个范围里面，岂不是太过受限制，太过有太小的范围了吗？所以呢，摩西照样写下他不明白为什么第八天。摩西的律法说第八日给婴孩行个礼，这件事没有人明白，为什么不是第三日？为什么不是第四日？为什么不是第七日？为什么不是第十二日？为什么不是第十日？ 原来圣经的三四七十十二四十这些都是最多或者最重要的记载的数目，但是呢只有这里跟三跟七跟十跟十二跟四十没有关系。第八，为什么第八呢？这件事过了三千五百年以后，在1940年的时候，有个英国的医生呢找出了真正的原因，人类才恍然大悟，上帝的话没有错。为什么第八天呢？因为婴孩生下来的时候，小血板是非常的稀的，所以呢到第三天增加，第四天增加，第五天更浓，第六天又第七天又再稀下去，到第八天忽然间升高，变成最浓的地步。那一天流血是最安全的，那一天行个礼是比较容易伤口治愈的，那一天流血是最不容易失血的，第九天又再吸下去。所以启示圣经的上帝是没有错的。当你看圣经看不懂的时候，等3500年以后你就可以懂。当你看圣经看不懂的，不要生气，不要骂上帝。今天理性主义 rationalism the era of rationalism 有很好笑的事情，即以我们有限的理性相冲突，感到不容易了解，就骂上帝，就反对上帝。真理大过理性，大家说，
真理大过理性。
用理性反抗真理，是用脚踢刺，你懂吗？当人以为自己比上帝更聪明的时候，就走了一条不信又愚笨的道路，这是无知的人所做的愚拙的事情。感谢上帝，我现在不讲关于个人的事情了。那么呢，当以色列的这些孩子们对事件一出跟他的父亲说你们全住受个人的时候，那些人有的60岁，有的80岁，有的20岁，有的30岁，这样的时间行个人不是圣经的记载，但他们只记得个人，个人，我们是个人的民族，我们女儿只能嫁给受个人的人，所以你们全住受隔离，我们与你来往就跟隔离的族，与隔离的族的来往，我们就可以平等在同样的宗教经验里面顺服上帝。当他们受隔离到第三天的时候，最痛的时候，以色列雅各的孩子就拔出刀来把他们全住杀灭，这样残忍，这样凶恶，为了什么？因为我们的妹妹受你羞辱，我们有仇必报。他们在最痛苦的时候没有力抵抗，就死在刀下了。你看，为了一时眼目的情欲，看到漂亮的女子，不忍不讲不求恨，就拉到偏僻的地方把她奸污了，就是为了一时情欲，超越感情，感情超越理性，为了满足一时性欲的需要，招来全族杀身之祸。你看见了，这个女子为了要知道现今世人同现在男人的这个心理到底是怎么样，好奇心的歧视，就这样把终身最宝贵的情刀就这样送掉。上帝必要生，你不尊重婚姻，你轻看性欲可能带来的灾祸，神有时就任凭你，使你受到不能挽回的灾难在你的前头。这是第一个例子。求主怜悯我，现在许多基督徒的女孩子因为不谨慎就用眼泪洗脸，许多基督徒的女孩子因为不顺服上帝就把自己断送前途，以后呢就比外邦人更可怕的糟蹋自己，轻看自己的身边。求主保守我们。这些记载圣经都成为见解。我今天跟大家提的第二个例子就是大卫王自己所做的事情。大卫有一天在他的屋顶上四周看看的时候，这个在屋顶上看看可能是圣经里记载好几次的经验， 一个叫做尼布甲尼撒，爬到城墙的上面去看，后来看完了以后就讲一句骄傲自大的话，这大巴比伦岂不是我所建立起来的吗？当你看他骄傲自大，马上降他为卑，就变成像牛一样吃草弃起，才让他恢复作王。照样大卫在看面不是骄傲说这个城是我建的，他没有建多大的城，但他看来看去不是看见城市的雄伟，他看到一个美丽的铜体，看到一个这个洗澡的女人。我今天奉主的名对你说，女人洗澡锁门，女人洗澡不要唱歌，女人冲凉的时候不要发出声音，不要吹口哨，你静静的在里面冲，门关得紧紧的。这一个巴士达为什么在人可以看见的地方洗澡呢？可能是故意的，他也诱惑男人。这个女人洗澡是众人可以看见，什么意思？他要把他的身体暴露在人的面前，而且他知道这样的时间可能是大卫在屋顶上乘凉的时候，是可以看到他的时候，他就在那个地方脱光衣服洗澡。当大卫看见这美丽的身体的时候，他动了一念，他巴不得快快把这个女人娶过来与他一同上床，都和行也。所以他派人去问这女子名叫什么，结婚了没有。当回来消息说已经结了婚的时候，他心冷了一大半。以后呢再想结婚的不要紧，丈夫做什么？丈夫是做兵的，在哪里打仗？就是大卫的军营里面被派到某个地方打仗。好，大卫想来想去，为了一引到他的情，情引到他的理，现在他就找出理由来应付他定义所需要的。他叫人把这个乌利亚把他派到最危险的前方，给他有死的可能。如果乌利亚死了，他把八十八娶过来的时候是照顾寡妇，是很美名的，是很好听的。我这个王大有怜悯，被杀的人的妻子谁照顾呢？我来照顾他。这样的一举两得，又可以得名，又可以得食，把别人的妻子据为己有，谁可以非议他呢？这个奸诈的诡计谁知道呢？四个知道，神知道，大卫知道，那个收他的信把他派到那边去的知道，还有鬼知道。我们常常以为我们做错事没有人知道，我们秘密行事没有人知道，我们偷偷把一些东西告诉你以为只有他还没知道的人，我告诉他一定告诉别人。你最好的朋友不把你当作最好的朋友，你最信任的耳朵有一张他所最信任的另外一张耳朵，他的口对别的耳朵讲，他的耳朵听你的话，你以为他的口跟你的口是封闭的一对，他的口是另外一个向外的喇叭，是你不知道。这样呢，大卫这件事呢，神看见。你可以欺骗人，你不能欺骗上帝；你可以蒙蔽人一时，不能蒙蔽人一世。耶稣基督说，你们在房间里面暗暗藏的东西要在屋顶上被宣扬出来，你们以为没有人知道的，大家要公开听见你秘密的话。大卫自以为聪明，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当他的情欲在引到他生命的时候，会做出这样笨的事情，借刀杀人，然后骗人，把人的妻据为己。而八十八不是好人，把四八从大卫怀了一年后就告诉人去告诉大卫，我里面有了东西了，他就应该大卫娶他。亲爱弟兄姊妹，这件事呢神知道了，所以最后我们看见因为这件事的缘故呢，上帝差遣先知拿单进到王宫里面去。拿单进到王宫里面去，以耶和华的名对大卫讲话，大卫是 敬畏上帝的君王，所以他一定接待上帝的先知。先知啊，你这次来是讲什么呢？是有平安吗？有什么适合讲的？先知不说平安不平安，他我要讲故事给你听。啊，倒来想先知给君王讲故事，这也不错，做吧，讲你的故事吧。他说完了啊，我告诉你，在某某城市里面有一个很穷的人，他只有一只羊，他隔壁住这个大富人家有许多许多的羊。后来这个大富的人家呢，有一天来一个人客，他说我要宴客，所以我应当杀羊，把一只羊杀掉来给他进补，给他洗成，给他吃大菜。但是我的羊个个这么好，个个都这么丰满，我怎么可以杀他呢？刚好看到隔壁那个穷人有一只小羊，把这个小羊偷过来杀了来宴自己的人客。这样的人你感到怎么样？大卫听着你这件事大发脾气，这个人该死，自己这么多羊不杀，还要偷穷人唯一的一只羊来杀，太不应该了，这个人该死。大卫以王的权威理直气壮见威有为的声音大声咆哮，讲完了以后，上帝的先知拿撒说，你就是那个人，你已经有几个妻子了，你还要杀别人，把别人妻子拿来当作你的妻子。耶和华如此说，刀剑必不离开你的家。拿单就离开了，他不跟大卫作讲了，这是神的仆人。我来问，今天这样的传道人在哪里？对君王敢大声斥责，敢直截了当，敢点出他犯罪的行为，在神面前应当受有审判，讲出带有神的权威一定要刑罚的那些的词句，那些的预言，他离开了。大卫到底是个敬畏上帝，他听了先知拿单这些话，他没有恼羞成怒，他没有将错就错，他没有马上对付这个神的仆人，然后降灾于他或者降罚于他。他在神的面前知道自己是错的，圣经清楚记载，大卫就开始悔改。大卫是一个懂得悔改，他现在再次提醒了，不是我的王位可以保障我的平安，不是我的权威可以准许我的王位，不是我是君王所以神就可以让我随便，不是我的身份高过别人，上帝可以让我为所欲为。神的先知所讲的我还是真理，神的话还是要执行的，他就懊悔。从此又大卫写了最伟大的悔改的诗篇，诗篇第34篇，诗篇第51篇，大卫把悔改的心意表达出来。上帝啊，求你为我创造一个清洁的心，使我从今有正直的灵，求你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我犯了罪，我唯独得罪了你，我在母腹之中就已经是罪人，凡能遮盖自己的罪，这个人是有福气的。他写的懊悔的诗在神的面前，亲爱的弟兄姊妹，懊悔是懊悔，但是审判还是要来到。有时你以为你悔改了就免去刑罚了吗？有时因为你已经懊悔了，你就可以不必再受审判了吗？不是，我告诉你，钉痕可以拔出来，钉子可以拔出来，钉痕还在那边。上帝许的时候赦免你的罪，那上帝还要叫你赏你犯罪所应当得到的报应，那是苦果的味道。所以呢，刀剑并不离开你的家，因为什么？刀恶行淫的人，上帝必要审判。上帝给大卫犯奸淫的审判是什么？大卫的子孙，大卫自己的孩子们，有4个死于非命，一个一个死，死，死，死，也是神的审判，真的临到他的家。不但如此，上帝使大卫的妻妾在大卫面前受背叛的孩子亚撒龙轮奸，在他的面前，他自己的妻子，他自己的这个妾，被自己的孩子奸污给他看， 他的痛苦这个万分惨，都和行淫的人，上帝必要审判。
来吧，让我们等耶和华。